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，我们要读到诗篇的最后一卷书，第五卷，我们要读107篇到110篇。好，诗篇107篇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啊，那么怎么来见证神的良善，见证神的慈爱？最好的见证人就是耶和华的赎民，就是耶和华被耶和华所救赎，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，从各地，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所召聚来。所以下面呢，其实整个这个诗篇107篇都是耶和华的赎名，对耶和华的慈爱和良善的见证。它一共分了四种情况，第一节到第九节就是第一种情况，这里就讲到这些赎民，他们原来在仇敌的手中是怎么样呢？说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，寻不见可住的城邑，又饥又渴，心里发昏啊！就是他们原来的状态呢，是没有可住的地方啊，寻不见可住的城邑，意思就是他们寻不到真正的家园啊，他们只能不断的漂流啊。这些都不是指物质上，好像我真的没地方住啊，啊，真的只能在旷野没吃没喝啊，这种又饥又渴，都是指属灵上的匮乏。啊，然后他们哀求，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们在祸患中搭救他们啊，这句话在里面反复的出现，就是指赎民呢，他们愿意恳求耶和华的怜悯，是怜悯，是慈爱，然后主就带领他们走直路，带领他们在住进可居住的城邑，就带他们进到什么城邑啊？耶和华的城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啊，但愿人就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，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，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食啊！他们不仅进到耶和华的城，而且耶和华赐给他们生命的粮啊，赐给他们生命的活水。好，第二种情况就是十到十六节，就那些被赎之人呢，他们原来是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啊，被困苦和铁链所围困，这就是使他们被罪啊，罪的黑暗所笼罩，这些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语，藐视至高者的旨意啊。然后他们就又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拯救他们，砍断这样的绑锁，打破了铜门，砍断了铁栓啊，救赎被赎的人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。好，第三种情况就是17到22节啊，愚妄人啊，他们因着过犯啊，就临近死门。愚妄人啊，因着自己的罪孽就受苦楚啊，在这个世上，人因着自己的罪受了多少的苦楚啊，困苦劳乏，神就医治他们，带领他们也怎么样脱离死亡啊。第四种情况是23节到32节，是讲到在海上坐船啊，像人是意思是人因着自己的能力，在大水中都可以经理事物，好像在这个世界上面啊，人啊凭着自己的勇气，凭着自己的能力，好像都过得很好，但是不要忘了啊，耶和华的作为，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，他一吩咐波浪就扬起来，他一吩咐我们就上到天空下到海底，就是神所有的事情，我们之所以能够过得安稳，都是上帝用他的普遍恩典所托住，上帝若把这样的恩典给拿走啊，这个世界啊，天灾人祸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无好像醉酒的人一样东倒西歪，所以又是哀求耶和华啊，求耶和华领他们出来啊，神就是狂风止息，波浪平静啊，神可以止息这一切的事情啊，然后带领我们进到平安当中。好，33节开始呢，是讲到神啊对待他的百姓啊，就一些总原则啊。首先神使江河变旷野，水泉变干渴之地啊，因着人的罪，这讲得很清楚，使肥地变为碱地，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，就因着人的罪，人的生活就困苦流离啊，困苦流离。所以因着人的罪，因着神的公义啊，神就是要让人在这个世上啊，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但是35节呢，又开始神呢，又是旷野变水团，又反过来了，旷野变成水潭，旱地变成水泉，使饥饿的人又住在那里，又有城邑可以住，神又赐福给他们，就是神呢又怜悯人啊，从中又呼召人出来， 33节到34节是指这个世上所有的人都在罪恶的苦难当中。35节到38节是指神又呼召他自己的百姓啊，比如说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流奶与蜜之地，对不对？但是39节开始呢，又讲到他神所怜悯的这些人呢，却又因暴虐患难愁苦就减少而卑下啊，他们使君王蒙羞受辱，他们使他们的王蒙羞受辱，因为他们又背逆神的命令去行啊。41节到42节呢，就神越城却将贫乏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啊，神仍然保守他自己的愚民啊。43节是总结，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要留心，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啊。所以在这个上每一个被耶和华的恩典所救赎的人，经历了尝过主恩滋味的人，知道自己原来困苦流离，知道自己原来被黑暗所捆锁，知道自己原来欲望要必死的人，我们都会知道耶和华的慈爱，思想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恩惠啊。好，108篇，神啊，我心坚定啊，我口要唱诗歌颂啊，愿你的荣耀要高过全地啊，崇高过于诸天啊。这里是指到神，你要带领我们，你要领我们进坚固城啊，引我们到以东地啊，你要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啊。啊，我这里简单总结一下啊，到底谁是神儿女的神百姓的仇敌啊？很多人说啊，我们是与空中掌权的来征战，所以魔鬼的黑暗势力才是我们的仇敌啊，才是我们的仇敌。这当然是对的，魔鬼当然是我们的仇敌。但是第二个方面，我们不能只讲这一点。第二方面，魔鬼黑暗势力也使用这个现象，很多人刚硬悖逆的心来与以色列的来与上帝的百姓来征战，比如说法老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面又会具体到某一些个人、某一些国家、某一些仇敌啊，这是第二个层面。第三个层面，我们又会说，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也是我们的仇敌，对，那当然。但是在诗篇当中这里所说的仇敌，一般来说我们都要把它具体为啊某一些人，诗人这时候都是具体为某一些人、某一些势力啊、某一些势力。你既不能说我只与那个黑暗掌权的魔鬼啊，我只用祷告来对抗他们，但是我却在这个地上对恶人所作所行啊不加以指责啊，不行这样的公义，你不能这样去说，因为这些恶人就是这个魔鬼他所控制的，他来抵挡耶和华的啊。所以包括109篇是著名的咒诅诗啊，就是大卫，神借着大卫的口要咒诅，从第六节开始，愿这些恶人要怎样，年日短少啊，他们的儿女为孤儿，妻子为寡妇啊。所以你通过这些咒诅诗就知道上帝是非常清楚的，这些与神为敌的啊，被魔鬼势力所控制的这些恶人啊，神是一定会要审判他们啊。所以将来在地狱当中，也不是只关魔鬼，而是关了那一个一个被神所弃绝的、被神所审判的啊，要受永死审判的那些恶人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很多人在解释这些像109篇这样的咒诅诗的时候，总是觉得这与耶稣基督说要爱我们的仇敌好像是相矛盾的，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啊。我前面讲过的，耶稣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是你们不要记人家的私仇啊。有人逼迫你，有人伤害你，不要记人家的私仇啊。但是若这些人是来逼迫上帝的儿女，逼迫教会啊，逼迫神，神一定会啊，一定会来审判他们，因着他们的罪来审判他们啊。所以109篇呢啊，就我们这里就看到很详细的啊，讲到主耶和华21节，求你为你的名要恩待我，以你的慈爱美好，求你要拯救我。我们当然可以求神，我们在逼迫当中，在苦难当中啊，在世人无故的恨恶当中，我们当然可以求主来拯救我们，来帮助我们啊，因为他必站在啊穷乏人的右边，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。而神的拯救一定是会带领我们藏在基督的磐石里面得享平安。好，然后我刚才还讲到我们的仇敌，有的时候我们讲我们里面的私欲啊，我们常常讲我们的老我啊，老我是我们的仇敌。但是一定要记住，当一个基督徒，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你的老我已经被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啊。我们里面仍然有很多的私欲，仍然有很多的私情邪欲，我们仍然忧虑贪婪，但是你不会被这些东西所胜过的啊，因为这些私情邪欲已经被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啊。 是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些，基督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掌王权啊，做宝座。有的时候只是你忘记了这件事情，所以你现在软弱当中，现在属灵的低谷当中。那当然神也会管教你，让你能够醒悟过来啊，醒悟。你只要记住耶稣是你的主啊，其实你当你醒悟过来的时候，这些啊这些老我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力量的。110篇是著名的弥赛亚诗篇啊，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，犹太人就知道这首诗篇里面所指的就是指弥赛亚。所以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所以耶稣基督就引用这节挑战法利赛人，你们不是，你们说啊，马太福音22章，你们说弥赛亚是谁？你们说基督是谁？他们说是大卫的子孙。那为什么大卫要在这里说耶和华要称呼他为主？耶和华对我主说，这个主就是弥赛亚，那为什么要称呼他为主？所以他们无法回答，所以他们不明白弥赛亚不仅是啊，从家谱上可以追溯到大卫，是大卫的子孙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他更是天国的君王，是上帝的儿子啊，他们不知道。所以这里是整个都是在讲弥赛亚的啊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耶和华对基督说，你要坐在我的右边，你是得胜的，我要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所以神基督胜过了一切的仇敌，无论是黑暗的势力啊，无论是这个世界上的各国啊，后面讲到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，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每一个的恶人，每一个的恶的国家都被主踩在脚底下啊，他当然也胜过了曾经掌管你心的那些私情邪欲啊，他也胜过了。所以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仇敌中掌权啊，这位大君王要在坐在锡安当王啊，他要掌王权。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而你的百姓，凡属你的百姓是要成为圣洁的啊，因为他们是你的名啊，甘心牺牲自己，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啊，你的名很多，圣洁的如清晨的甘露啊，光耀就是那个光照在上面可以反射出来的啊。耶和华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。希伯来书引用这里，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是永远的大祭司，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啊。那在你右边的主，当他发怒的日子，必打伤列王，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，失手就遍满各处，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啊，他要喝路旁的河水，因此必抬起头来。那这里就是我刚才讲的很清楚，基督要打伤列王，因为与诗篇第二篇相呼应，这世上的君王都要一起集合他们的臣宰，集合所有的力量来攻击基督啊，来攻击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但是基督已经得胜了啊，他要在整个历史的时代当中来击打这些国啊，在这许多国中要打破仇敌的头啊，这也与创世纪那里所相呼应啊，要打破啊蛇的后裔啊，要打破蛇的头啊，要打破仇敌的头。不仅要打伤，而且要把他们致死啊！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，诗篇110篇。